各位在还没有来参加这一堂之前，就要先读完你们的圣经。我看一章，快快的读，很快，五分钟就可以读完。但是您如果要好好的读，你要读了几天都可以读不完啊。那么看你怎么样读，我第一首总要好好的读一遍。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多去念这些经文。在这一段里面，使徒保罗就讲到他受到那个受捆锁，不是为着他有罪。他说在那个疑营全军和那些知道他的人啊，他说都知道他是为基督的缘故。疑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间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是第十三节。他说他遭遇这件事，他被罗马政府扣留在罗马 那个地方，使福音更加兴旺。同时他又提到，他说有两种人在那传福音，一种就是出于嫉妒来传福音的，一种是出于好意。你可以发现很多很多教会的兴起，他们起初的动机不是太好的。但使徒保罗他看得开，他就说无论他们是好意还是坏意恶意，他说基督就已经被传开了，因此我就快乐。人生的经验是很特别的，在我们年纪还不够大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样样都对，但是到多经历了一些事情，就发现自己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从前的看法太不实际，那使徒保罗如果在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当然他就不会为着说那些嫉妒的人在那传福音，他们的动机不好，那么他还会欢喜。他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动机不好，但是他们到底还是传福音，那么这个福音到底被传开了，他说他就快乐。在这里还有一节圣经，请大家注意十九节，他说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里所谓得救就是得到释放的意思。那圣经有一些得救啊，是不是讲我们那个得救重生的那种得救，有的只是讲到拯救，讲到救恩啊。有一次呢，有一个弟兄啊，他是领导一个教会的啊，他就反对说信主的人可以得到永生。他说明明圣经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忍耐到底的才得救，怎么还有人今天说信耶稣就可以得救而且永不灭亡。好像今天早上这 Dr. Johnson 所讲的，他说明明耶稣说的耐忍耐到底才得救嘛，你不忍耐你就不能得救。他误解了那个得救，在那边所讲的不是我们那个救恩的得救。那么有人还在想到使徒保罗在那个使徒行传的27章那边就讲到说他们那个船遇见风浪很大，他说我们得救的盼望就没有了。哦，他说连保罗都会觉得他得救会失掉的，这是真是糟糕，真是糟糕啊！他们看错了圣经啊。这里所讲的使徒保罗说因为这件事借助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主的灵会自己安排，会自己感动，会叫他叫保罗有一天得到释放啊。 在二十节到末了，就是讲到他自己的盼望愿望，关于他自己的盼望呢，和他对于腓立比教会的盼望。二十节我们一同念，请大家一同念。我很欢喜你们读圣经这么整齐啊，这个一起读啊，会读得这么有节奏啊，是很难得的。我几个看了几个教会，有的人讲话很快，有的人讲得很慢，有的读得很快，有的人读得很慢，有的人读还没有完了，有的人已经完了，我心里很难过。特别在那个敬拜的时候，在这个那个敬拜那个礼拜那前面一段那个敬拜的时间啊，能够这样读是很好的，我非常欢喜。这不是故意称赞你们了，只是我实在很快乐。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我从前我自己，我以为说这一件事是说保罗说他从前所盼望所切慕的。没有一件羞愧，就是他盼望什么就得到什么的。但是后来我看了原来的意思跟一些译本的意思倒不是这样，那原因是怎么样？因为我从中文方面去看圣经啊，有很多时候会误解的，望文生义啊，就是说看那个文字啊，就以为是这个意思，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在这里使徒保罗说我所盼切慕所盼望的啊，我所切慕所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那是不是过去的，但是未来的，现在跟未来，他所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叫他羞愧，只要他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享大。我只要守住了我原则，我盼望我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叫我失望啊。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有一点分别了。他说只要生死，无论是生是死，叫基督在我身上可以照常得到荣耀，就是人家要看见我所生活的所工作的，人家都觉得哇，基督是这么伟大，基督是这么伟大啊！那么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二十一节这是很宝贵的一节啊，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一处。对于生跟死，使徒保罗看得非常的非常开的，他是怎么样的得到神特别的恩典，神把那个福音的奥秘启示他，所以他对于死并不是说完了，这没有办法，只好死啊，没有办法，大家都死，所以我也死，人生必有一死，算了算了，死就死了，不是这样的。使徒保罗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意思是说我的人生的目标，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基督。我从我得救，我主拯救我到现在，主选召我到现在，我的生活都是为了基督，我活我就是为基督，就是基督啊。那么这是他的生活的目标。他说我死了就有一处，这个一处啊，就是好像做生意的人啊，有盈利可得了，就是有转钱了。印尼文的圣经啊，就把这个字有一处啊，就翻成好像转钱那一个字啊。我觉得很有意思，意思说无论生无论死啊，无所谓，都对我都好， 那问题是主什么时候叫我回去？我刚刚奉献出来工作的时候，那是神学院刚刚读一年，那么神学院就派我去暑期去实习工作，到一个这个大长江以北的一个地方。哇，那个地方啊，就是出产非常少，人民很穷乏。我在那边住了两三个月，回来之后我病了，病下去了，病到不能够再继续下去，必须回我家乡，我进到医院去休养。一位爱主的姊妹就问我，她说，你怕不怕死啊？你晓得啊，一个有病的人给人家问了，就是说很害怕的。正如我认识一位比我大两岁的牧师啊，他主很重用他，他有一个头病很厉害，那么很多人啊去探访他，就跟他讲啊，这个头有的人头会生毒瘤啦，有的什么头是什么问题啦，要开刀啊什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们来探访我，这是叫我更伤心。啊，这是我生病，你那天讲这些事，人家不是叫我更加忧愁吗？他说最好这些人不要来看我。啊，那么当时我没有觉得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姊妹，而且带领许多的中学生来悔改归主。我很知道他，他说你怕不怕死？我说我不怕，如果主要我死啊，他不会叫我出来工作，我还没有工作，我刚刚做了两三个月工作，他就要叫我回去。我说我不会，工作不完不能够回去。真的，我活到今年了，已经40多年了，从那一个说到现在40多年了，还活着。虽然身体不是太好，但是也没不是那么厉害的受到死亡的威胁啊。我们属主的人对生跟死的看法，应该有一个合乎圣经的看法。我们不应该把生看得很要紧，把死看得非常严重，不能够。我们。但是我不敢说啊，因为如果有一天学生的医生说我要开大手术，要大开刀了，那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面色都青了，整个人在那开刀的床上在那里颤抖，我不敢说。但是我求主给我有胆量来面对一切，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我们要有胆量。他说只要放胆，无论是生是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益处。但是下面他又说，但是我在若生活着呢，我在若生活着，若是我能够成就我的工作的果子，我就不知道挑选什么。意思是说我的工作完毕的时候，那我不知道怎么样，留在地上呢，还是回去，回到天家去呢？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同在，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如果要给保罗选，到底留在地上好，还是回天家好？保罗他说最好，我早一点跟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你说基督徒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了，很糟糕。你面对那个生病和痛苦难和危险和那个逼迫或者是死亡的时候，你会很惨。惨在哪里？你信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根源，他是复活的主，但是你面对那个死亡怕得了不得，这真是有问题啊！这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问题上来面对一切。那么我也发现有一些年老的传道人啊，他们巴不得他们多活几年， 那我就说，如果身体是强壮，如果我还能够为主工作，我们还能够为主工作的话，那么多住几年是好。如果是身体很不好，整年躺在床上要人服侍，拖累了家人，又拖累了教会，那么这样多活几年做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喜爱回天家呢？为什么我们不喜爱跟与主同在呢？那是有问题的了。什么有问题呢？你所爱的主耶稣，你说那主耶稣多么爱你，你多么爱他，为什么你不愿意跟他见面在一起？这是笑话，对不对？这是笑话，对不对？比方说一对年轻的男女朋友啊，他很爱他，他也很爱他，彼此很相爱，两个人是过这个分手东西西东，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那如果有个机会可以见面，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见面又心里难过呢？那个不对。我是用人间的话来讲，我们跟主耶稣的爱当然不是男女间的爱，那当时不是了。但是你爱你的主，为什么到要见主面的时候你在那里害怕？我求主恩待我。我所敬重的一个传道人呢，他有一次来到美国，后来在美国去世了。有一位弟兄也是我所认识的，去帮助他服侍他。他告诉我，他说，不是告诉我，他间接的告诉人。那是后来我知道这件事。那位弟兄也是一个相当在主里面教会里面很有历史的弟兄。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传道人啊，死的时候是这么样的埋怨，这么样的痛苦。我心里很难过，我听见这句话。因为这位弟兄到处领会奉心会布道会，主很用他，有个时间很主用他，但是他在医院里面快去世的时候，他埋怨，他大骂，他很不顺服。所以那位弟兄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传道人面对死亡是这样的。我心里不敢批评他，不敢批评这位传道人，我自己要警惕自己，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如果心脏一停就去世，那很容易了。最怕就是拖拖拉拉了，拉了几年也不死也不活啊，那个才糟了，对不对啊？那使徒保罗对生跟死他看得很清楚，他改变了之后，他认识了基督之后，他觉得生很有意思，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也很有益处，因为我可以与主永远同在啊。那他说，他是这是好的无比的啊。他说，我还在世界上呢啊，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是二十四节，我在肉身活着的为你们更是要紧啊。我既然见生性就知道荣耀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他说，如果我还能够活，那我希望帮助你们在真道上长进，那你们又长进又喜乐啊，那叫你们更多的欢乐。在二十七节就讲到他对于腓立比教会，二十七节到末了，他所盼望的就是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个行事为人这个字啊，就是一种做好公民的意思。在原来就是罗马公民，在腓立比因为是罗马的殖民地，那么他们以做罗马公民为荣耀啊，他们啊觉得罗马公民权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很重要的身份啊。使徒保罗就用这个字来说到啊，你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你们行事为人啊，要以福音的，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意思是说要跟福音配合， 不要福音是一套，你的生活是一套，要符合福音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在以弗所第二章那边是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原不是出于你们，是出于乃是出于神的，啊。那么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上，就是他预备要给我们行的。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这绝对不是，一点不是。啊，有人说我们中国啊，特别今天有这个5000多年的历史啊，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很有孝敬的心，所以神特别恩待我们。但是在得救方面呢，不可以这样讲的。你千万不说，因为我对宗教很热忱，因为我做人啊就是很凭良心啊，所以我得救不是。但是我们得救以后，福音要求我们，我们的行为要与福音相称，配合福音。啊，从前在我的，对不起，我家乡的教会有位姊妹，她很欢喜传福音。她虽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很欢喜到处去传福音。但是她在家里啊，很恶待她的媳妇。甚至拿着竹竿的那个竹竿有那个分叉的地方切起来要打他。那我就很不客气的，他虽然年纪比我大，我刚刚出来那个时候还是单身汉，那个还没有结婚呢，年纪很轻了，我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你的媳妇还没有信主，你的媳妇如果有什么不对，你都不可以这样要打他。哇，他很生气。我们真是要注意到我们的所行所做的要与福音相配合，符合与福音对我们的要求，不然的话我们就羞辱主，也是给主非常的失望。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叫我来的时候可以看见可以听见，要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你们同有一个心智，同一个心灵啊，站得稳，又为福音同心来努力。这个齐心跟同心可以一样的意思啊。那么28节就说，盼望他们不要怕征战和不要怕威胁。他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29节就是很宝贵的一节，说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要征战，你们的征战就好像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一样。这个蒙恩不但是为信服基督，也要为他受苦。啊，菲律宾的圣经学院就用这个，圣经神学院就是用这一个做他们的校训，啊，就是信服基督为他受苦。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校训。我们总是传一个福音说，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就得到一切。啊，传福音说信耶稣有多多的好处，是真的是有好处，但是不要忘记给这些已经信的人，给他们知道我们会为着主来受苦。你说耶，有的人呢苦受的很多，有的人苦受的很少，怎么神会这样的安排？那我们不能，我们不会比神更聪明啊，我们不会比神更看得清楚，所以我们不应该随便的批评我们的神。不过神他会按照每一个人啊能够受的分量来给我们。你能够挑了100斤的担子，他神不会给你120斤把你压坏了身体，压坏了整个人都压得生病了，不会，神最多给你80、90、90斤， 还有一个基督徒，他的哥哥很热心爱主，他是在报馆里面做记者，他哥哥是做生意的，他就告诉他哥哥说，哥哥啊，我劝你啊，不要太热心，但是也不要冷心。他说太热心了会吃苦啊，你会吃很多苦啊，你太冷心了，那么主会管教你，所以你最好不要太热心也不要太冷心。后来啊，他知道他讲的错误了，这位弟兄后来自己把自己奉献给主，作为全时间的传道人，他才晓得他那个看法是不对的啊。因为你晓得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啊的施者说，不冷不热把他吐出去。我个人呢，很喜欢喝温水啊，不太冷不太热。所以有的时候开会啊，到团契啊，是交易会里面，他们问我，你要吃冻的还是吃冷的，还是吃热的？我说我也不冷，也不要太热，因为我的胃啊，不吃不消太冷的，太热我也喝不下去，一喝了满身大汗，所以我说我不要太冷，不要太热，但是在灵性方面可不能够不冷不热，因为主说我要把你吐出去啊。那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来看，这样就是我们应该记得我们要为他受苦。有的人从中国大陆出来，他们就开始啊有种看法，他们说中国基督徒啊这样受苦，而我们在外面的人没有受苦啊，这是不公平，所以如果是灾前被提的话那不公平，所以他们就说现在是灾中被提，耶稣基督是在灾难中间来提我们到天空中去。他不晓得了，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有他们的苦难，在那个平安的地区也有他们的苦难。这个苦难不是为了罪，你自己犯罪是错误来的，这苦难是这个不明不白的，不知道为什么从那里来的，有一些这苦难，那这些是神安排给你的。我在印尼教会工作的时候啊，是受到很多的难处啊，那个难处啊，就是会讲很长的了，但是我不再讲这些了。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要主你带我到印尼去工作，为什么要给我吃这么多的难处？那个反对我的人甚至到移民局去说啊，他要想办法要让移民局把我赶出来。你看啊，不但把台我从江台上拉下来，还要把我驱逐出境啊。但是主没有允许他做成功，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受到很多的毁谤，很多的误会啊，甚至啊，别的教会的人都听他的话，因为他是一个教会领袖，有钱又有力量又有势力。很多教会的基督徒一看见我，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坏传道人啊。那我就说，那糟糕，我在印尼除了我本教会以外，别的地方不能够去，因为他们都坏话都传到各地方去啊。但是我不明白，到我回到香港，在我们神学院里面工作，神学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件。那个时候我才发现，主那个时候给我受苦是为着这一次，他为我预备。我无论如何想，我总是不明白，那些逼害我的人不是不信主的人，是主里面很重要的人，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人，他讲我很多坏话。哎，真是稀奇啊！到了12年之后，我离开印尼到香港，差不多十几年之后，那位讲我坏话、诽谤我的人，自己经过很多的痛苦以后，就离开世界。啊，这一个人是一个相当有传福音恩赐，甚至能够为人祷告一病的。但是因为我到那边去，很多人听我，所以他很心生气啊， 他就讲各样办法来对付我。以后他自己请几个牧师把他暗立他做牧师，那他就做牧师了。这有另外一个从印尼来的中国牧师告诉我说，他被暗立的那一天喉咙没有声音，以后就离开世界。我不敢说是主刑罚他，我不敢。他一生的愿望就是他能够做牧师，但是他是一个商人出身，从来没有练过神学，甚至中文圣经都常常读错了音啊。但是他欢喜做啊，我不敢说是主刑罚他，但是我感谢主，不然就说如果你一反对我立刻就死掉，那么我就觉得哇，你看谁敢犯我，主就给他死掉，那么这招啊，那你就骄傲的了不得，对不对啊？但是我过了12年，我完全这件事我很冲淡了，我觉得都是过去了。那么有人就告诉我，他就这样离开世界。我个人有这一种很多这一类的经历，好像我今天早上讲的那个盲肠发炎的那一个啊，我现在透露那个 BBN 那个传道人就是我我为他祷告，但是我没有祷告医病的恩赐那我的今天十几年来他一直误会我，后来他自己说出来，我误会你，我对不起你，我真是他在几乎流泪出来，十几年来为了一个人的话我完全误解你那么这些苦我不晓得，但是很多到现在我现在发现那些苦现在就成为我的益处是很稀奇啊！若是我没有经过那些锻炼，我就没有这些。我们要信服基督，要为他受苦。因为在美国念书的姊妹啊，她是来到美国才信主，刚刚信主不久就认识了一位啊，很爱主的弟兄，人人都赞好说这一对真是天作之合，太好，没有了啊。那么好，结婚了没有几年了就离婚了，闹离婚。这个爱主的弟兄完全离开主，都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刚刚信主不久的就在那吃苦头，那你看。他为什么不肯跟他要离婚，他不肯跟他离婚，他不能跟他离婚，那怎么办，就是坚持不下。那么但是为了这样啊，那位姊妹就吃了很多苦，这个苦是为了主。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你离婚就离婚，我再结婚，你也再结婚，我也再结婚，有什么要紧，这是为了主的道，他不离婚。所以后来他们还是分开了，但是他还是站住，那这是苦，你不晓得为什么这个苦会临到他们，你不晓得，但后来他们会明白。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现在做的你们不晓得，将来你们会明白，将来你们会明白。我们信基督不但是要信服他，这里说的信服不是一次的信而已，是一直的信下去啊，为他受苦，也常常一直的常常的为他受苦。所以无论是有什么苦难领到我们，要记得这是苦难是主的使者，他来帮助我们。虽然我们这吃苦经过苦是吃不消的，没有人欢喜的，但是你如果是真的属主，知道主不会错误的带你，那么你就会啊，很自然的，既然让这些领到我身上，那一定有他的好意。虽然顺服是很难，都是含着泪来顺服。戴德森牧师就是这样，他失去了他的一个女儿，心里很难过，但是他含泪顺服。那好，我们再讲下去。现在我们要提到第二章了啊，第二章。 第二章开始就是保罗的劝勉，从第二章到末了，保罗有好几段的劝勉。第一节到十一节是讲到劝他们要在主里面同心，要同心，要以主的心为心。第二章一节说，所以在基督里的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无论是劝勉，无论是安慰，无论是交通，无论是什么慈悲怜悯，他们都要有同样的心思意念。第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那么最近现代文的一本，我们中文圣经是1919出版的，但做的时候是1891开始做，1919刚刚是五四运动的时候，到现在快70年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批评他翻得不好，在那个时候能够翻到这样，好的了不得了。而且当时的那个关于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资料，那个参考的资料没有我们现在的多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他不好，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固执的说非这样不可。因为圣经公会派了几个代表到东南亚各地去访问，就是牧师传道人，有些牧师传道人甚至告诉他说，你连页数都不可以改的，千万不要改啊！就说连这个页数啊，他们说都有圣灵的模式在里面的，可以改标点不可以改，这个不可以改，那个他们把这个和合本的一本啊，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唯一神圣灵工作的一个版本，一本。所以他们就踌躇了很久，到最近啊，和合一本才开始了修改，并且他们决定了一个原则，说尽量少修改，非改不可的才改，那么不改的，能够不改的就不改。免得出动这些爱主的热心的弟兄的这个怒气啊，在这里也所说的这个不要结党啊，很多近代的一本连这个新一本在里面，那是从那个新约新一本里面。是这样翻译说，不要自私，而不是说结党。凡事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虚荣，要谦谦卑卑的尊重别人。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个人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更强啊，这一句话有一点难解了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别人比我更强，当然没有问题了，那很好，因为他既然比我更强，我服他了。最难的地方是年纪相同、资格相同、经验差不多、职位又差不多，那么你要我看你比我强，那不要说了，你应该看我比你强才对。很多人不肯让那些同辈的人，对高辈的人、长辈的人，或是老一点的，或是有资格的，那很佩服很佩服，但是同辈他就不能够。要看别人比自己更强，也并不是说一种假谦卑。你是一个博士，说没有啊，我才小学毕业，那这个不是谦卑，你不能够这样讲，那个不是谦卑的，啊，让人迷失你的聚会的时候，你坐在最后的一行，那也不是说你比别人更谦卑，坐在前面也不是说更骄傲，不是，那没有这件事。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到， 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更强，只是我们要看注意那一个人的优点。你爱一个人爱到看不出他的错误他的缺点了、啊，那就不是真爱。你恨一个人恨到连他的优点都只成为坏点，都有坏处，那个就是你是真的恨了。是真的，是真的。我从前在印尼的时候，很多那个拥护共产党的学生来跟我常常说我是美帝的走狗。我说是的，我是美国教会啊的学生，教会学校的学生，我也是在美国的教会，英国美国教会中间长大的。但是我说英国人和美国人什么缺点我都知道，而你们说苏联好，苏联好，苏联什么好什么坏，你们都说哈扎好，我说你们这个不对，不对。我可以讲美国人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但我不是讲他们坏处而已，他们有他们的优点。你爱一个人，你能够知道他的短处；你恨一个人，他的好处你都会看得出，那才好。那才好。那么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比方说我是做文字工作的，另外一个人是他是专读音乐的啊。那么在音乐方面他实在比我强，我就看这，我很佩服他，他的音乐方面很有造就啊。那么他佩服我不佩服我的文笔好不好，那是他的事情。我不要求说，哎，我看你比我强，你也要看我比你强，不能够啊，不能够。使徒保罗只是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发现别人的好处，要能够设身处地的了解，比方说他有这个缺点，你知道他，那就好。那我起初对于这个年老的人啊，我是很吃不消的。因为他们很多很古怪的时候，我吃过一个年老的姊妹，她过去很多支持我，在各方面支持我的，但是她就常常随便向我大骂大痛骂一顿，因为我心里面很难过啊。后来我就祷告，我就哦主啊感谢你，给我知道她就好像一个有病的人，我要原谅她，因为她年老了，年老又糊涂了，说随便来断大骂一场，哎，人给了，所以他骂我，我都没有事，啊，我还纪念哦，他过去多么的帮助我多大啊，常常鼓励我这样，哦，我纪念他，那、啊、我就对他没有怀恨的心，啊，那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的强，那是很要紧，啊。第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总是这样的，那个年轻的夫妇啊，起初啊很相爱，哎，没有稀奇，那刚刚结婚几年相爱没有稀奇啊。如果七年以后十年以后在那里天天吵嘴，那才稀奇，对不对？那是为什么呢？起初啊是常常想到对方，现到后来啊，你不客气我也不客气，你要想我，我不想你了，那么事情就出在这里。使徒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我发现夫妇能够和好相处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常常顾到对方，想替对方着想，那么妻子替丈夫着想，变成两个人不会吵嘴，大家都彼此相顾，没有问题。再来，大家你尊重我，我也尊重你，也没有问题。啊，我们做这个牧会工作的最头痛的是发现那个夫妇不和，啊，真是这个家庭的事情啊，很难理啊。三厅官都理不了家庭事，我们最怕是这些。但是我发现呢，有的成功的夫妇啊，他们真是百年偕老啊，白头偕老， 那个他们的秘诀就在这里，过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到别人的事啊。这不但是夫妇啊，就是在教会中间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那么这一个翻译是非常好的，虽然这里说心啊，这个原来的意思是思想和意念 mind 啊，那一个意思。那中文有个新译本，就是圣经公会的译本，他翻成说，你们要有耶稣基督的那种的态度做态度。我说这个态度不是原来的意思，但是他们把它引申出来啊，到底帮助我们明白一点，但是原来意思不是态度，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思想如何，意念如何，你们要同样跟他有这个思想意念。这是使徒保罗认为教会同心最重要的秘诀。原来我在讲一些事情，因为讲得长，我怕你们觉得很累，听得很疲乏啊，我的国语又不好，所以你们要很费精神来听我的国语，所以我讲一点啊。有一个弟兄，他兴起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小教会，有三十三个人。有一次他们举行选举的时候啊，那么大家都选他做他们的教会的长老。当然教会用选的是长老，用选的是不太好，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那个选在国教会选立长老，那个选立啊，有这个举手的意思，举手指定还是表决的意思。那么好了，大家选他的时候啊，33票，他一家有6-7个人啊，都投票投他的，连他自己都投自己，33票。你看你奇不奇啊？为什么？那么他就说，我们教会非常同心，同心，很同心，非常同心，所以很容易做。后来我慢慢去观察，我后来去跟他们的执事谈话，我发现这个人他做起教会的主席来，他就常常提出什么，人家如果不赞成了，他就很生气啊，痛骂他们啊。后来这些执事们啊，就大家讲着这样，既然这样，我们就是他讲什么我们都赞成。好了，以后真的他说，哦，现在我们教会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啊，你们大家意思这样，哦，赞成赞成，全部举手赞成啊。他说，哎，真是开心啊，哎，这个教会真是很同心合意。其实不是啊，不是啊。今天在那些集权的国家里面呢，都是一讲就全部赞成。你说是真的没有意见呢？不是。那么同心到底什么？到底你同我的心啊，我同你的心呢？我有一个意见，哎，你说，哎，你要跟我同心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彼此同心嘛，但是彼此是两方面，不是单方面的。那好，使徒保罗在说，你们要基督耶稣的那种心思意念做你们的心思意念，意思说你们要完全给基督化了，你们的看法、你们思想、意念都要像基督。这样呢，不是说你跟我同心，是我跟你同心，是他跟我们两个人同心，不是，乃是我们都有主的心。你有主的心，我有主的心，当然是一样了。主只有一个心，没有两个心哦。那么我们是在主里面同心的，我们不是在主外面同心，不是我们单独同心。我们以主的心为心，我们以主的意念为意念。那么大家有这样意念，那你可以有很多的意见提出来，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同心。不能够一个人在教会中，不能够一个人一直坚持他的意见，坚持到底。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不会做错，不会看错。 所以若是在教会中间有一个人，他一讲就成，他不赞成就不赞都不行，那就不行，那是变成那个教会有人在那里统治，不是神在那里统治。但是我也不赞成那个无法无天没有政府时代状态的那种教会啊，大家散散漫漫随便随意自己做不行，我们要照着圣经啊。他说你们要耶稣基督的一心为心，下面就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的顺服而怎么样的谦卑。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明白，很多不是很明白，很熟识这一段的经文。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那意思说耶稣像神，好像今天早上Dr. Johnson所讲的，就是说他有神的像，意思他就是神，耶稣就是神，耶稣跟神是完全一色一样的。不过在圣经里面神是父他是子啊，有一个地方他说父比我大，那是他站在子的地位，他认为父比他大啊。但是在神性方面呢，耶稣基督跟神是完全一样的，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你可以了解到，当神要耶稣基督来实现他的救恩的时候，那耶稣基督需要道成人若身，道成人身，然后生在地上，在地上生活。但耶稣基督就没有坚持他与神同等，这个强夺是那个七十年前的一法强夺，你们可能不太多人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不坚持说我与神同等。那比方说天父告诉他说，我子啊，你到地上去啊，你做人，你为他们钉十字架，你怎么不去，你要叫我去啊？你是神我也是神啊，那么你自己去好了，为什么要我去？那只是说主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他不坚持他自己与神同等啊，他反倒虚己，就是他反倒倒空了他自己。很不幸的在神学方面呢、啊、就有一种虚己说，就说耶稣基督啊就倒空了，他的神性都倒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就变成不是神了啊。那个是这个一个异端啊，那个初期教会的异端。那我们不是说他倒空自己，不是说把他神性倒出来，乃是他放下他应该享的一切的权利，他甘心乐意来做人啊，取了奴仆的形象啊，做成为人的样式，他做一个奴仆，像一个人啊，只有人的样子，但是自己卑微，自己甘心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既然做了人了，他就绝对的顺服。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绝对的顺服？你们晓得亚当就是因为不顺服来失去了啊神的要给人类的很大的福分，失去了他的那个尊贵啊。在诗篇第八篇呢，就讲到那个人是多么尊贵，但是人失败了。后来这个神的希望跟神所要给人的尊贵，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出来。啊，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他要走在一条路上给我们看，然后告诉我们说：“你跟着我走，你们要做基督徒的人，跟我走。你既然是人，就要顺服到底，甚至死都要。”耶稣基督死在一个最不好的死上面。很多人愿意为主殉难了、啊。他说做殉道者多好，那么那个殉道者一刀两断了，一砍就断了，一枪一打就几秒钟就死掉，那是容易的了。 而现在被这个做基督徒被逼害的不是这样，就好像这个猫在那玩小老鼠，玩到他的心脏停了为止，就这样弄弄弄，他要走又在抓，要走又在抓，就这样折磨你啊，叫你也不死也不活，活得不好呢，死也死不去，那一种的逼害才惨了。但是耶稣基督就死在那个最艰难的，这最钉在十字架上。有人说要几个钟头，五六个钟头，他才能够完全立，完全死掉。而那个痛苦是一直继续下去的。而且那个死的惨还是另外一件事，而是那个十字架的死是最羞辱的死，是罗马对付罪犯的最羞辱的死。他最苦的死，最羞辱的死，最难死的死，他都顺服了。那么这个顺服啊，是最伟大的顺服啊。他说为了这样，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父神。因为他一直见低见低见低，见到最卑微的地步啊，死在那个十字架上，埋在坟墓里，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让他作有万族之主，万王之王，把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都因着耶稣的名要向他屈膝敬拜，都要称耶稣为主。可见我们为主顺，我们顺服主，跟我们谦谦卑卑的照主的意思来过日子，主不会忘记我们，因为我们是跟着主的脚踪，跟着主的道路上面。好，第二个劝勉，这一第二段劝勉的话是十二节到十八节，第二章十二节到第十八节。我们还差不多有十一二分的时间了，我今天我不晚上不能够再错了啊。这里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即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一节圣经是腓立比书一节很难解释的，因为得救啊是完全神的恩典，既然是神的恩典呢，就不是靠我们来做。这里使徒保罗说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中国的古书上是战战兢兢啊，如临深渊啊，如履薄冰，那表示一个人呢、啊、小心谨慎到那个程度，是不能够再谨慎，就好像我们在快到深渊那边了，我们不能一跳下去，不能够，我们要小心免得掉在深渊。我们在那个很薄的冰块上面呢、啊、我们在那里走，我们很小心的。那这里使徒保罗说，你们要战战兢兢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在英文的那个 work out 啊，那很难翻译啊。那么有一个人，有人是这样解释，他说在这里的做成啊，在这里的做成哈、啊。你们得救的功夫呢，做成那个做成，他说是双数的，是众数的 plural， 因此啊，他说这是指着教会的。后来我想来想去，就是教会，神对教会有什么特别的拯救的恩典，也不是靠教会做出来的。那中国的有一个新旧库的一本翻成啊，你们要活出你们的救恩，把你们救恩活出来。那到底在这里意思是什么？这里跟下面我们要看下面的一些，我们才会更加了解。 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也是一个很可惜的地方，因为这里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那你是，我不说，我不是批评从前翻译不对，但是翻译很好，但是在这里可能是没有顾到的啊。你们看英文圣经和其他的翻译的圣经，你们会发现这一句的话是这样，不是说你们立志行事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好了，我现在我立志要做生意，那么神在我心里运行了，神叫我立志做生意，说我就做生意了，那不对。他这里的意思是什么？那个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啊，是主要的，是主持啊，就是说因为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叫你们立志行事去完成他成就他的美意，调过来的，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啊成就他的美意。既然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叫你们能够立志去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做，你们活出你们的救恩来，就是说你们要让神在你们的救恩呢、啊，不因着你们的有什么拦阻啊，使这个救恩很迟迟不能够完全实现，是有这样的意思。而下面就讲到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就是教会的里面的问题。如果教会发怨言起争论，他们教会生活是这样，那么很难叫神的救恩在他们身上能够早日的实现出来。当然还是会实现，但是这是一个难处。所以他说你们要战战兢兢的啊，那要使你们没有可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做一个诚实无畏没有虚假的，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中间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你们要战战兢兢过你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说怕你不得救，也不是你自己做到得救，不是，乃是你要好好的持守主的道啊。下面说你们会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可以啊，好像明光照耀，你们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么新译本翻成这个把生命的道表彰出来，这就原来意思是你们紧紧的持守神的道，生命的道。那么他说这样呢，活到基督的，在基督的日子就可以夸我没有空袍也没有徒劳啊，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而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若是你们对神对基督有信心啊，那么就是我献给神的祭物，我本身的生命如果好像酒被奠被浇灌在那个祭物上面来奉献给神，他说我也愿意。那意思说你们如果好好的生活，那么我就很开心，我就是为你们死我都甘愿啊。这使徒保罗讲的非常，如果你稍微多注意那个以弗所、哥罗西啊、腓立比、腓利门这几本书，你可以发现它有很多共同的点。那他告诉以弗所的教会说，我要求你们不要因为我所受的捆锁来上当，他说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当我在教会工作的时候受苦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难过，我说为什么我在满心好意要为主做好工作，竟然有这么多难处。后来我读到那一节圣经，我得到帮助，我说感谢主，神为以弗所，我们当然以弗所那个名字是有点问题，因为一个好有一些好的抄本没有以弗所那三个字，是一个公开信， 为当代的那个基督徒，我们说有当代的基督徒的益处，叫使徒保罗成为带锁链的使者。但是那些信徒啊，就说：“哎呀，这么大的伟大的使徒，神这么重用，为什么神不把他释放，要给他给罗马政府抓去？”他们在那里善谈，他说：“你们不要善谈，这是你们的荣耀。神牺牲了一个使徒啊，去为你们受苦，为着传道，为着这，这是对你们的好处啊！你们不要以为是可羞耻的事情。”他对腓立比书也是这样，腓立比教会也是这样讲。他说：“我受苦难是福音更加兴旺，主内的人信心更坚固，所以我受这个苦是值得的。”啊，那么他又说要写信服基督，为他受苦。在这里，使徒保罗啊，就希望他们再进一步。你们已经很好了，但是还可以再好，往前走。你们要活出基督的，让基督在你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真是要接受保罗这一套的劝勉。我们要学习在教会中间啊，彼此同心。我发现一个新兴的教会啊，他们意见很多，但是他们不是吵闹，没有吵闹，但意见太多变成很难决定。我发现呢，那是我们学习会在基督里面同心啊，教会的工作就很容易很顺利的走。大家不要太认为自己的意见才是最好的，不要，一定要采用别人的意见。那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我们就可以在教会中间享受了那个同心合意的那个夫妻啊。教会如果能同心，在圣工方面，在圣灵的工作方面会很大的帮助。教会不同心就糟糕。难处就是说，你也是为了教会兴旺，我也是为了教会兴旺，两个人意见不一样，我也是为教会，为着教会，你也为教会，那么真的面红耳赤，弄到大家都不欢而散，那就糟糕。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学会同心。我们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感谢你，赞美你。保罗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很多很宝贵的提醒启示，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对耶稣基督认识不多，我们也得到享用基督的丰富也不多。其实在基督里面有各样的丰富，而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更深的进入基督的丰富里面。求你借助你自己的话语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更能够像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